倪瓒卿在更春楼喝闷酒，哎，正这时候遇上了说书艺人韩三庆。这韩三庆在前文书咱也说过，这人是个才子啊，在东安县享有盛名。他是咸丰年间得过举人，后来呀、没考中，心灰意冷，做了下九流。那年月呀、管说书艺人叫下九流，说书的唱戏的都是不够档次，但是深受人民的尊重，他深入下层，跟普通的百姓心连着心，大伙儿都爱听他说书。在当时有几个认字的，大多数都是文盲啊，听他说书讲武，增长了许多许多的知识，所以受人拥戴。倪瓒卿小时候也听过他说书，不过那阵太小听不懂，今儿个一看是老艺人，格外的敬重。而且呢，他跟倪二先生还是好朋友，还是口蒙的把兄弟，这样就更增进了一层感情。这石掌柜的也好交，关了门之后又炒了几个菜，热了几壶酒，三个人是开怀畅饮。韩三庆就问倪瓒卿，听说你在皇宫大内做四品官，怎么好模样的辞官不做了呢？倪瓒卿是长叹一声啊，前辈啊，这官啊没法当了。我服侍的主子光绪皇帝被囚禁在瀛台，大权都掌握在慈禧手中，我是当奴才的，主子都被软禁了，要我还有什么用啊？因此我只好辞官。这石掌柜的没什么文化，就问皇宫大内皇上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带什么，皇宫里都有哪些规矩，都是无稽之谈。因此倪瓒卿也不愿意正面回答，还得说韩三庆这人有文化，不讨厌。谈来谈去呢，倪瓒卿就问，您是否一直在咱东安县呢？石掌柜的就说，不，有一年多没在家乡了。哎，韩先生，听说你奔南方去了是吗？没有，我没上南方，我去了山东了。哎呀，山东也是好地方。哎，韩先生，你能不能把去山东的所见所闻，有哪些有趣的事儿跟我们讲讲？那有趣的事儿多着呵呢，这次我算开了眼了。哎，那正好说说以助酒兴。倪瓒卿也想了解情况，就叫韩三庆说。韩三庆喝着酒就打开了话匣子。哎呀，从哪儿说起呢？我这次到山东啊，画了地图了，先到济南，是后到青岛。结果这两大城市，你们猜怎么样？变了，满街筒子都是洋人呐，到处都是教堂，特别是那青岛，盖那房子那形状都是德国人的，靠着海边散步的、拉手的、挎着胳膊的，也都是洋人和二毛子。人家那块根本就不稀罕咱这玩意儿，我这说书啊吃不开，也没人听。人家讲的是跳那个交谊舞，还讲究唱洋歌，弹那种琴叫。叫钢琴，他也不是钢的，也不知道为什么叫钢琴。哎，总而言之，跟我这说书这行当是格格不入。后来我一看大城市活不了了，干脆奔小城市吧。我奔了聊城，结果聊城也不咋着。我又画地图到了蓝山和日照，哎， 真别说，倒霉倒到一定的程度啊，就开始往好转了。兰城日照，小地方不大，养活说书人，老百姓爱听书啊。哎呀，我到那块挣了不少的钱。说这话是七月份吧，天气挺热。有一天我在日照啊，正说书，好家伙，突然来了大兵了，里三层外三层的，把我说书那地儿周围全给包围了。我一看坏了，我要摊官司，吓得双腿直突突。哪知道没我的事儿，也没有这些听书老百姓的事儿。他们说抓抓谁也不是，好像抓一个姓朱的，兴师动众啊，结果屠杀了不少的人呢。那一天把我都吓死了，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事儿。哦，倪瓒清听到这儿想起来了，他那会儿还没辞职，在宫里头听着这个信儿了。倪瓒清就说，是不是他们镇压义和团？可能吧。哎，我说倪侍卫，你说起义和团来了，我可真见着义和团的大头领了。有一次我说书吧，高朋满座，我很少有那么多的听众啊，压压叉叉的。我讲的是什么呢？正讲《封神演义》，呵，姜子牙下山，我正说的有滋有味的时候，突然之间在外头闯进一伙人来，为首的是个矮胖子，能有三十多岁，带着二十多人，到这儿把我书桌给周了，扇子醒目全给没收了，而且指着我的鼻子说，这属于教堂的地盘，你跑到这儿装神弄鬼，说的什么东西？哎，这违背了我们洋教的规矩，滚！薅着我的辫子要把我赶出书场。正在这么个时候，有位听书的大汉，那个头比倪侍卫还高着半头啊，长得是五大三粗，但这主长得可不难看呢。卧蚕眉，丹凤眼，三绺胡，英姿勃勃呀，说话那声音都带金属声的，嗷嗷一嗓子把我吓了一哆嗦，把那会儿强徒也吓得一哆嗦。这条大汉是拍案而起，指着欺负我那帮人说，你们是什么洋教啊，你们别忘了，这是中国的地盘，这是大清国的地盘，你们跑到这欺负中国的老百姓，这还了得吗？给我打！真过瘾呐！他也带着一伙人，都是彪形大汉，撸胳膊挽袖子往上一冲，把欺负我那帮人硬是给撵跑了。大家鼓掌喝彩，然后那条大汉跟我说，先生别怕，你还接着说。又从地上把扇子醒木给我捡回来，我依然照样说书。等我说完了之后，这条大汉给了我一锭银子。我说书说了这么多年没挣过银子，我高兴透了。后来那大汉拍拍我的肩膀说，先生，你的书说的太好了，我的弟兄们都爱听，干脆跟我走吧，天天上我家里去说去，我保你吃喝不愁。二位请想啊，我到外边跑腿为的是啥呀？就为吃口饱饭，挣俩钱花。既然有这样的人供我吃供我花还给我钱，我哪有不去的道理？我说行，我就跟这条大汉就走了。后来你猜我们到了什么地方呢？到了琉璃寺，我还记得那个地方，结果到了那个大汉的营盘里头去了，他还有大营盘。哎呦，到了营盘之后，他们招待我在外边坐着等着，坐了一会儿，他们又换我进去。我进了营盘一看，哎呦，那条大汉变了装束了， 原来穿的很普通，这回头裹红巾，身披红袍，上下一身红，腰里扎着板带，挎了一口挺长挺长的大砍刀。他的周围站的那些人全是红头巾、红袄、红裤子，好威风的了不得，跟天兵天将一样。我吓傻了。后来那条大汉自报姓名，姓朱，叫朱红灯。闹了半天，他就是义和团的总头领，怪不得那么仗义，替老百姓做主，把我给救了呢。哎，在朱红灯的身旁还坐着个大和尚。说大和尚个儿并不高，但是长得很精神。后来我才得知，他就是义和团的第二把金交椅，叫本明和尚。他跟朱红灯两个人说了算呢，掌管着义和团。后来我一了解情况，在山东这义和团成了气候了，到处设摊，到处招兵买马，他们还唱出口号叫反清灭洋。哎呦，吓得我汗毛直发竖啊，这不诚心要造反吗？这可是掉脑袋的差事啊，我就不敢在那待着了。那大和尚本明跟我说，先生你别怕，没你的关系，你也不是义和团，你怕什么呢？安心住在这儿，发生事儿有我们保护你。打那之后给我安排到那儿，天天给弟兄们说书。义和团的团民可爱听书了，听完那段听这段，听完这段听那段，而且都舍得花钱。我大概说书说到九月吧，挣了许多许多的钱。有一次遇上事儿了，清兵去打义和团，又开枪又放炮。后来朱红灯说，先生你躲躲吧。我夹着包扛着行李我就跑了，我跑出去能有50里地呀、啊。后来我听说朱红灯这一仗打得不顺手，叫朝廷的人马把他给逮住了。你们猜怎么样？把朱红灯的脑袋给砍下来示众啊。我听老百姓跟我说，朱红灯真是好样的，临死就义之时慷慨陈词，说什么我朱红灯跟洋人势不两立，跟洋教势不两立，只要我活着就不准洋教洋人横行。别看我今天死了，再过20年我还这么大个，我还反洋人反洋教。可惜了的一条大汉哦，把性命就搭上了。听说那本明和尚也叫人逮着了，后来也被砍了头了。这朝廷不罢手啊，还抓大小的头领，抓了个鸡飞狗跳墙。我听说2号头领、3号头领到处乱跑，有不少头领跑到咱直隶来了。听说武清、永清、故城、哟涿州都有他们的头领啊。我看早晚呢、啊、咱这地儿也得成立义和团，这玩意扑不灭抓不绝呀、啊、因为他生了根了，老百姓都高兴，都拥护他们。石掌柜的一听就一皱眉，哎呀，照你这么一说，不久咱这也不能太平了。哎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照样开你的饭馆。话虽如此，这一打仗哪有咱老百姓的好哦。倪瓒经深感兴趣，倪瓒经问义和团这问义和团那，反正韩三庆凡是知道的都跟他们讲了。这石掌柜的好奇接茬往下问，哎，我说韩先生，我听说义和团刀枪不入，还吞服，还念咒，还上法排刀，有没有这事？
有啊。
那您看见过没有？
看见过呀。
那究竟是怎么回事？怎么吞服？怎么上法派刀？好，你们要问起这事儿来，都神了，闹了半天义和团的人呐、啊，哎，什么都信，什么太上老君、元始天尊、姜子牙、刘伯温、秦琼、秦叔宝、罗成、武松、宋江，他们没有不信的。上法拍刀是怎么回事呢？他们在习武之前，就是练武之前吧，啊，他们把那些牌位全供上，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些人，太多太多了，都是英雄，什么岳飞呀、杨家将，那人名全都供上，磕完头了，然后要烧黄钱纸，还准备一碗白水，把烧化那纸灰呀、啊、放到水里头，他们就喝，喝完了。扑通扑通扑通就躺地上了，口吐白沫，人事不醒。后来我一打听，我才知道，比方说他信谁，信武松，他躺在地上就等着武松附体，等一会儿起来变样了，眼珠子瞪得溜圆，浑身上下都是劲儿，他就变成了武松了。比方说他信关云长，一会儿他起来就变成关云长了，而后冲锋陷阵是刀枪不入啊，我亲眼得见，就是他们脱光了膀子，用那大刀啊往肚子上砍，嘣嘣嘣，就像敲鼓那声一样，我都亲自看过，那连个印儿都没有，你说邪不邪？刀枪不入啊，哎呦，那样人打起仗来可勇敢喽。官兵啊也死伤的无数啊，可激烈了。石掌柜的一听，把嘴张的老大，啊，那不是天兵天将吗？差不多少啊，义和团邪了，天兵天将都给他们帮忙。哎，石掌柜的眼睛一亮，我说也不错呀，拿咱本地来说，净受洋人和二毛子欺负了，哎，动不动官府压制老百姓，咱这要成立了义和团，有天兵天将帮忙，咱还怕谁呀？我看行哎，如果找着他那些头领，咱这也加入义和团。现在这可犯法呀，咱本地还没实行呢，要乱说的话就背不住摊了官司。倪瓒清这心就一动，是吗？倪瓒清想到刚才挨揍的那经过，他也恨透了洋人和洋教啊。正在这时候，韩三庆就说：“到了十月份呢，我一看待不了了，干脆回家吧。”我一溜烟儿这才回来，在路上待着没事啊，我就想词儿，我编了一段新书，就是说义和团的。你们二位听听，给我提点意见。石掌柜的就说：“我哪有文化水啊，我提不了意见，反正我挺爱听，您说说。”哎，行了，我现在就说说啊，倪侍卫，你是有水平的人，你给提提意见啊。再看韩三庆拿这碗呢当鼓，拿筷子当鼓槌，一边敲一边说，这词儿刚编的还不太熟啊，自古齐鲁多英雄，点点点，中华历史建奇功，点点点，唐有元帅秦叔宝，点点点，宋有梁山众弟兄，忠君为国不怕死，惩恶除奸抱不平，中华万里沃土上，而今洋人洋教肆意横行，民怨沸腾天炎怒，玉帝派出大将朱红灯，组织义和神团把洋人灭，灭了洋人富大明。石掌柜的问，怎么叫富大明呢？义和团的宗旨是反清复明啊，为什么那朱红灯那么受人拥护？因为他姓朱，明朝的开国皇帝放小牛的朱元璋也姓朱，所以才拥护。啊，可别说，
别说呀，这可犯法呀，犯了抄家灭门的罪，就是咱仨人知道，可别忘被张扬。哎，还有呢，今天打开话匣子了，索性我就说到底。你们猜我带了一个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我有义和团的揭贴。说着从怀里拿出一张纸来，是黄纸，上面是红字儿。我给二位念念，你们听听啊。上面写的是神助全义和团，知音鬼子闹中原，劝奉教自信天，不信神佛望祖先，男无伦女行奸，鬼孩不是人所产，如不信仔细观，鬼子眼珠都发蓝，天不下雨地发干，全是教堂止住天，神发怒仙发怨，一同下山把道传，非是邪非白莲，独会咒语说真言，生黄表分香烟，请下八洞活神仙，先出洞神下山，扶着人体把全传，兵法义全学完，要凭鬼子不费难，先铁道拔线杆，紧接烧毁大轮船，大德国心胆寒，英美发俄尽肃然，洋鬼子尽出完，大清一统锦江山。哎，石掌柜的就问，不是反清复明吗？怎么还大清一统锦江山呢？最近我听说又改了，叫什么扶清灭洋，不这样的话吃不开，跟朝廷作对那还有个好啊，所以这口号又改了，辅佐大清，专门反对洋人。哦哦，原来如此。倪瓒经心里一动，把揭贴要过来了。韩先生，这份揭贴能不能给我？
行啊，我留着也没用，不过目前在本地来说这还是犯法的，这要叫官府知的信儿，可贪官司啊。我说老先侄，你可千千万万留神，没说的。哎，韩先生，您住的什么地方呢？
我这不刚回来吗，还没地儿住。我呀三仙集有个亲戚，我打算投奔他去。
这样吧，你要没地方去，你跟着我到三仙集，上我姨父东方树先生家住去。
哎呀，东方先生好人呢，我怎么好讨扰呢？
不，你跟我去，倪瓒经心里就做好了安排。